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这第六课韩国教会的简介二，特色。今天这堂课我们来看韩国教会的特色，然后下一堂第七课开始，我们就深入的来介绍传教士他们的跨文化侍奉。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读一节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35节，使徒彼得在罗马军官百夫长哥尼流家所讲的一句话，当时他的一个新的灵命突破和发现。他这么说，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在这之前呢，使徒和犹太信徒并不接纳罗马人尤其是到他们家一起聚会一起来往，而使徒行传第十章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带领、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无论是犹太人甚至外邦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主的福音都是一样的。所以前一句话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领受这半个小时的课堂内容。爱我们的主，谢谢你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爱世人的。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人都是你所爱的，你也同样的使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成为你的荣耀。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也求主你怜悯，打发你的仆人使女将耶稣基督你带给我们盼望的福音信息、永生的应许能够传出，一起荣耀你的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由于以前呢，做我们福音电台的宣教士，从1980年代开始的大约20年时间里，我和周师母由于韩国教会很密切的接触，在侍奉当中有很多的体验，所以这一堂课呢是结合了我个人与韩国教会、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传道人跟他们的接触、侍奉、生活所做的观察，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分享。背景呢大约是在21世纪初，当然经验呢是前后横跨到现在有40年或者40多年的这个观察了。韩国教会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多半在秋天11月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两个礼拜天呢，举行感恩主日，都是很一致的。那这个背景呢是受了美国感恩节的影响。美国的感恩节这个感恩文化是第四个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礼拜五这段时间。所以呢能够与西方的节日结合又转化成感恩，甚至传统农业立国的韩国一种秋收感恩的主日呢，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教导。我们说这是本土化的做法。我们也有机会在一间浸信会侍奉或者聚会， 人数呢最多的时候呢，当时是8000人到10000人。可是比较特别的经验是，在秋天感恩主日之前一个礼拜呢，会举办1连3天的培灵聚会。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培灵会第一堂举行的时间，当然农村弟兄姐妹可能不会觉得意外，也去过韩国的旅游的弟兄姐妹大概也会知道，了解韩国的文化呢，这是值得你去细心注意思考的。第一堂的培灵聚会呢是早上，而且是5点钟，早上5点钟。通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呢，韩国教会都有晨祷崇拜、晨祷聚会，也大约是这个时间，5点呢、5点半呢、6点呢，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现今大约有5万到6万间教会在朝鲜半岛，所以培灵会在5点钟是公开给全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一般城市的基督徒来讲，或者海外的华人来讲呢，是一个很早很早的时间。而聚会开始之前20分钟啊，早上4点40分已经开始唱赞美诗了。你知道11月的北方，用我们山东山西这一带地方来讲呢，早上5点钟其实还没有看到太阳，所以是在晨曦天光天亮之前，教会的灯都打开，教会附近呢很多开车驾驶的弟兄姐妹都到教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当时那间教会的主要的大堂呢能够坐500-600人，所以大家能够坐满一起唱诗，有邀请的传达信息讲道的讲员讲道，本身呢都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情景。在这里它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我们说牧会的技巧，就是牧养教会的这个心得所带来的。第二方面呢是文化因素。以下呢我在文化因素会解释的比较长一点，因为这一堂课是一个综合的介绍韩国教会它的特色。牧会技巧我们牧养教会的侍奉的弟兄姐妹当然都希望信徒能够多祷告。一般我们也说看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呢，是有两方面，我们说两个温度计，一个就是祷告的热忱，祷告的坚持，另外一个是布道的热忱，传福音的见证。那这两方面很重要。根据我问韩国的传道人还有在韩国教会的观察呢，他们一般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举行参加晨更祷告会特别行动。其实复活节之前的40天就是基督教教会立的大斋期，也叫四旬节。那这个特别行动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一直到复活节的时候就达到一个高潮或者一个总结。以前我曾经访问过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一间韩国教会，这间教会的祷告会在1989年的时候是20几个人参加，可是大约还不到10年的时间，1997年的时候呢，已经有350个成年人参加了。如果加上儿童和青少年的时候呢，教会差不多是400人，接近500人了。而美国加州那间我接触深入了解的教会呢，他们也同样的在复活节之前举行大斋期40天参加晨更祷告的运动。所以这样的祷告的推动呢，在韩国教会它是有这个普遍情形的。为什么说这是牧会的技巧呢？在文化因素方面我再解释。首先 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他现实上的需要。同样的，在这个推动祷告的时间呢，秋季的时候也有40天祷告运动。刚才讲的是复活节之前春季的时候的40天祷告运动，而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参加过早上晨更祷告。当时教会传道人要我去分享信息，信息很简单，就是给你10分钟时间，前面唱赞美诗，后面唱赞美诗以后，余下的时间呢，就是让弟兄姐妹在教堂里祷告。所以整个聚会的时间是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当然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安排。当时秋天那一次，我也是很早就到，4:30就到教会，然后5点开始有这个祷告聚会。完了以后呢，我跟韩国传道人了解的时候，他说这40天祷告聚会啊，秋季祷告聚会期间呢，是有重要需要的，就是高考，韩国学校的高考呢是在冬季，教会安排40天的特别晨更祷告结束的时候，也就是高考的期间。因此在学生高考之前这40天期间呢，做父母的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阿公姥姥，他们都愿意花时间早上很早的4:00到5:00的时候到教会参加祷告聚会，为儿女的前途献上祷告。因此这就是把牧养教会的聚会安排祷告的推动跟实际现实的需要结合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说在文化因素方面呢，这是教会与需要的结合第一方面。第二，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地理因素。你看朝鲜半岛，它的地缘环境，三面环海，另外与3个国家相邻，而这3个国家都不是一般的国家。我们中国最贴近不需要讲了，是一个人口、地缘、文化、历史都很强大的国家。然后北方呢有俄罗斯，东边有日本，所以在天然环境里面呢，从古以来就形成朝鲜民族有一种要拼搏的这种受苦努力的心理。因为朝鲜半岛是在这整个的4个国家里面，在各方面都很小的一个情况，而要找出路，除了人的努力之外呢，听了福音，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之后呢，人们就容易接纳。所以在这个地理环境的因素呢，是一个先天性不能缺少的。这是我们作为大中华的一员呢，中华民族比较难体会的。在个人的观察里面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语言话语的因素。单看南韩吧，5000多万人口，他们又与北朝鲜是分割的，但是朝鲜半岛是基本使用一种语言。这在全世界来讲呢，一个民族分割了同时又是一种语言比较少有的。另外就是韩国话有清晰的尊称尊卑称呼的用法，它叫功勋法和敬语法。功勋法呢，就是借着用词和内容提高讲话对方的身份，尤其对方的年纪大过你的时候，降卑自己的一种讲话方法。敬语法呢，是用这个文法的语句结构来提高对方。因此长幼有序跟男女有别呢，在韩国的语言里面相对分得很清晰。就是韩文的圣经对于祷告，对于向神祷告的用法呢，也是敬语用得很重。像我们中文呢，在这一方面就相对的弱，中文的表达也有敬语 和悲语这样的用法，但是我们在一般的使用时候呢，不会像他们这么清晰。比方说我们说耶稣基督，最多说您，你字下面加个心，只有这一种。但是韩文呢，它就有更多明显的在语法上的表达，另外也包括了尊敬的这个名称位分，老师、校长、牧师、传道人、长老，还有姐姐、哥哥、上司等等，甚至丈夫，都有尊称的用法。这是一种语言文化的情况。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文化的特色，也提过这一方面。这个是韩国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思维在表达、在行为上，就有了一个长幼或者是圣俗之间的一个差别。
福音在一个新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需要多方配合，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自我奉献，他们的高学历、医疗造诣、淳朴信仰和开荒精神，并和民族的苦难和危机结合，便成就了韩国往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除了语言的特别或者语言因素之外呢，第四方面就是历史因素了。我们传福音或者是侍奉主，要留意这个历史因素。个人的历史是个人的成长，民族国家的历史呢，是民族国家的遭遇。韩国在近代，也就是在20世纪初上半叶，有36年之久被日本统治。从1910年到1945年的36年，直接的被并吞在日本的管理之中。我们相对来讲容易理解，因为日本也侵略了东北，甚至华北也侵略中国，但是他没有完全统治咱们中国。这就是朝鲜半岛跟中华民族之间的差别。当一个国家民族被统治以后，百姓他们内心的那一种的痛苦跟绝望是可以想象的。韩国曾经呢有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朝鲜半岛里面，所以在上一个世纪上海，在我们中国的上海有韩国的临时政府。这是历史因素，不单单是被日本统治，就是在那之前的300多年以来，朝鲜半岛的经历对于他们的立场来讲，他们的苦难呢遭遇，当他们看到旧约圣经以色列民族所遭遇的，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南国犹大的灭亡，一般的韩国读书人都容易感受其中的那种感情。所以非基督徒他读起圣经或者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呢，心灵都有某一种共鸣，是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所少有的。这是历史因素，这一点很特别。那在这期间呢，第五方面就是军人的文化或者军人作风。前面我说了，语言的特征使韩国人的世界观比我们多了一些方块或者等次，而他们又是单一的语文又促成韩国文化的一个单一整齐的特性。比方说主日崇拜所唱的赞美诗，韩国教会全国是统一的，那个赞美诗的诗本甚至跟圣经合在一块儿来印刷，也就是圣经后面有附录有几百首的赞美诗。那么这个是在韩国国内这样使用，到了海外，无论是北美、欧洲，韩国教会 也同样的使用同样的圣经跟同样的赞美诗，这是一种统一跟整齐的一种文化。所以综合刚才所讲的这些情况呢，再加上一个比较特别的，所有的韩国男士都会接受大约两年的军训兵役，义务的兵役。所以在接受这个军人服役的过程里面，其中的教育行动背景呢，使得男士们就更加统一了，更加整齐，或者说更加团结吧。而在这背后呢，在军人文化里面非常特别的有军牧驻军的传道人。因此韩国教会的军人接受洗礼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曾经就多次有人说推测50%到60%的韩国的军人是基督徒接受洗礼的。有的时候联合洗礼聚会是上百人上千人一起来进行的。这是韩国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另外在一个家长制和军队体制的文化当中，顺服服从这个特点呢就突出了。比方说在竞争的社会里面都会有某一些压力，有压力的时候呢怎么样找出路，祷告或者唱诗。在城市化教会发展使城市化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受到压力得不到辅导的时候，教会每一天早上都有开放的祷告时间晨祷崇拜，晚上常常有查经跟相关的布道会，就给年轻人跟心灵有压力的人打开了一个出路。我们也听过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国家领导的单位发起捐献金钱的运动的时候呢，百姓就有相当团结的回应。其实长久以来活在一种同生同死的危机命运当中，常常会觉得个人的安危对比国家的需要呢，个人的情况就显得没有那么明显那么重要。所以这是韩国教会在比起其他比方说像日本啊菲律宾啊等等亚洲其他的这个地区呢就非常不同。也有人说最能够示威而示威最活跃的国家在亚洲呢常常会提到韩国。在这样的现象里面你会看到它背后是有压力的。因为要竞争要有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在这个期间教会就成为他们可以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绿洲地带了。有人说在朝鲜民族当中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恨。那这个恨呢就是遗憾的恨跟恨的结合。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仇恨。是一种好像不能够突破命运的这种压力，是人的能力没有办法扭转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常常看韩剧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人讲到童年，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亲他们有癌症离开世界，要么是有天灾人祸，然后发展出韩剧的一些剧情。那曾经就有研究韩国文化的人士指出，韩国人对这种遗憾的憾，憾与恨的结合呢，是在心中产生一种解不开的结。因此这种痛苦要能够解开的话呢，这个人就能够自由。而怎样解开这种受命运压迫无法解开的这种遭遇呢？其中最好的答案就是回到创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就这样，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的时候，韩国教会就有了惊人的成长，教会的增长以倍数啊这样啊往上升，这是他们的文化所带来的特点。因此以上呢，我们就透过牧会的需要、地理的因素、语言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啊，包括比较特别一点的军人作风，来综合为什么韩国教会他们能够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有祷告会，为什么韩国人喜欢聚集在一块儿啊，不单是礼拜三礼拜五晚上教会有通宵祷告会，礼拜六有学生年轻人的教会活动，主日又有好几堂聚会，在这几方面呢，就相比之下跟我们有大大的不同了。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是韩国教会他们在文化方面的特色，但愿我们的分析能够给弟兄姊妹你带来一些新的观察、新的反省。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从我们的历史成长的过程，再从我们所接触的不同的人当中来看一个教会，它的文化、它所处的这个土壤，以及怎么样能够突破，能够思想怎么样传福音，都求主给我们智慧跟聪明。好，今天我们的第六课韩国教会简介在个人所经历的特色分析呢，我周广亮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第七课会介绍传教士在韩国教会的侍奉。愿神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